感谢主。下来我们看了今天贯穿整本圣经的长寿之约，我想说一句话，就是在旧约他们有亚伯拉罕的约，在新约我们有耶稣的约。你知道希伯来书啊，有一节经文说，因为耶稣的约，所以旧约是过时了，所以我要你们仔细的听啊，尤其是线上的弟兄姐妹啊，中国的弟兄姐妹，旧约已经过时了，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不能够依赖啊亚伯拉罕的约中的保护，因为已经过时。你看啊，亚伯拉罕的约其实已经在今天我们与耶稣的约中成就了，耶稣来了降世，所以旧约怎么可能还有效？所以希伯来书有一节经文说得很清楚，旧约已经过时了，所以犹太人今天他们不能依赖亚伯拉罕的约来保护他们的，尤其现在当下那个真正，你知道他们很喜欢从以西结的38章39章来讲关于这个征战啊，俄罗斯啊，你知不知道伊朗跟伊拉克他们打以色列，在旧约中啊，以色列被打败，以色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伊拉克那边，所以今天来讲他们不能够依赖亚伯拉罕的约来保护他们，因为已经过时啊，而且他们啊拒绝耶稣的约哈，所以启示录啊144,000那些犹太人从哪里来的？在教会被提后啊，这些144,000这些犹太人是来自各方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不会在耶路撒冷，不会在以色列，因为每个人都看到的，耶稣在显现的时候，每个人看到的，所以教会。被提过后144,000人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会传福音，所以这144,000他们是来自各个地方的，全球各个地方的，不只是来自于以色列的，你看到吗？所以旧约已经过时了，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八章有一节经文说到旧约已经过时了，所以耶稣降世他们不能够又依赖亚伯拉罕的约，依赖旧约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来看贯穿整本圣经的长寿之约，长寿不只是一个应许，更是圣约中的祝福，所以沿着圣经追寻生命的主线，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一条经线，研读圣经其中一个美好的方法，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追随一个单一的主题，正如一条经线，某些真理在出现，直到我们认识到他们是神永恒旨意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与神相交，我们看到在伊甸园，从伊甸园到荣耀，圣经以伊甸园中的生命树开始，以新耶路撒冷中的生命树结束，在这两端之间贯穿着神逐步展开的计划，将那因罪而受损并最终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成全的生命恢复给人类。所以在圣经中，那比如说每当我们讲到长寿，你不要只是想到要活到几岁几岁，要想到我们跟神之间的约，他对我们有一个神圣的目的的，也就是说神对我们有一个目的，生命有一个目的，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长寿也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属天的目的的，所以无论神把什么交托给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做一个好管家，忠心的好管家，无论神交托什么，比如说你的工作，比如说你的财富，比如说你的恩赐，你的天赋，神呢他不只是应允我们啊，要活到很长很长长寿，他更加要我们认识他，并且我们要代代相传的。现在我要说一句话，对你们说一句话，神让我们活得长，不只是说活到很久，并且呢是丰盛的祝福，无论神要祝福我们什么，比如说神给你一个工作，你会经历到挑战的， 阿们。那么有时候你经历到挑战的时候，你来到一个地步，你开始接受，比如说你停滞不前了，你停滞不前，然后你接受这个目前当下，但是神为你预备的是有更多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不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要给他们的更多。我在跟你们说，有一个人呢，公司要推荐他升职的，在那些障碍啊拦阻还没有出现之前，就是在这个人还没有面临挑战跟障碍啊之前呢，升职之前呢，在祷告中他们已经祷出来了哈。但是我留意到啊，有一些人他们读完大学，他们有一份工作，他们就不要去祷告，他们不要再祷告了。所以我觉得说，在他们的职场上，其实他们已经停滞了。我看他们以前的他们的奉献啊，跟他们现在所赚的，可是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再去追随，没有再去寻求，他们接受这个为最终了。所以当神祝福你，他不只是给我们长寿，他总是要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的，而且他要我们前进的。每当我们前进啊，神要我们前进啊，总是会遇到挑战跟障碍的。有一个人他说，哇，前六个月哇，什么都好像不妥不对。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什么呢？他们在祷告中他们领受到，也就是说那些障碍啊，那些拦阻还没有出现之前，他们已经在祷告中领受到了。所以祷告，比如说在一个组里面他们祷告，师母有时候他会翻译到那个方言，他领受这个，其实是整个小组在祷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过后呢，事情开始发生。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要留在祷告中，不要停滞不前。如果你停滞呢，属灵上来讲呢，你在事业上也会停滞的。不要把神的祝福当作是理所应当，因为魔鬼啊，他总是在门口啊，想要偷窃你的一切。那么神呢，他很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计划，而这个人本来他们要升他的职，神为他计划了，但是现在仇敌一直来拦阻他，抵挡他。阿们。有一些人呢，他们读完大学，他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收入好像有一点落后了，看他们的资格，他们属事的资格市场而且他们有那个经验，可是他们的工资并没有涨他们不再祷告了，他们不要参与到这个教会的祷告事工。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讲到长寿，你不要只是想到活到长长，长寿总是跟神跟我们之间的约有关的，并且神对我们的人生的目的，而且神无论给我们什么，交托给我们什么，我们都要忠心的去持守，并且做一个好管家。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不要忽视祷告。所以他愿意我们更深的认识他，而且完成他的目的，并且传给下一代。无论他交托给我们什么，我们是有份于的。阿们。我们要研读圣经中其中一个美好的方法，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生命是神起初的设计，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对人类的目的。所以从起初呢，是没有疾病的，也没有惧怕，所以人类跟神呢是很和谐的。所以在伊甸园中那棵树是悦人眼目的，其上的果子是好做食物的，但是最进入到世界的时候，死亡也随之而来了。 本来呢，他们是有神的生命的，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之前，他们是与神有关系的，他们有神的生命的，与神有交通的。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个悲剧，这个悖剧不仅在于人类违背了一条诫命，最切断了属天生命永留的关系，结果死亡进入了人类的经历。所以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死亡也跟着来了。所以就是因为罪，罪就是那祸根。死亡从来不是神为人类所创造的，而是罪进入受造界所带来的后果。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解释到，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的罪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名词。罪的诠释就是撒旦，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伊甸园的时候，他神并没有创造一个伊甸园让撒旦行走在伊甸园。所以有些人他们认为说，哎，撒旦跟女人说话，所以撒旦是在伊甸园了。他们说那条蛇啊，因为蛇是在伊甸园嘛。但是撒旦不是蛇啊，撒旦是一个天使长啊，他坠落了，他是负责很多很多其他的天使的。所以撒旦不是蛇，撒旦是魔鬼，魔鬼不是蛇。摩西的时候他写的五经对吧，他用这个蛇是来代表魔鬼撒旦，但是那条蛇不是撒旦，撒旦是一个灵，是一个堕落的天使。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明白，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神有关生命的应许。圣经中每一个关于生命的应许都反映出神渴望恢复被罪所夺去的一切。每次无论人领受到他们的医治与否啊，这个我们不要说，但是神医治人，神是医治的神，这个事实是不改变的。哦，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说，哦，神不总是医治，这个是从地狱而来的谎言呢。因为罪哦，死亡跟着来，因为死亡、疾病这些都是罪的产物。你看，魔鬼他已经咒诅了这个世界。亚当和夏娃犯罪过后，你看，如果亚当跟夏娃如果他们没有犯罪，今天也没有医学，也不需要医生了。所以我们需要正确明白这个，我们要带着正确的眼光去明白神关乎生命的应许是怎么看待的。因为罪啊，魔鬼是一个盗贼嘛，比如说他偷窃了我们的健康，他偷窃了我们的财富啊，神恢复。战争呢，不是出于神的，每一场战争不是出于神的，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他们被魔鬼利用，包括以色列啊，他们都可以被魔鬼利用了。因为战争本来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很多人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以色列也被魔鬼利用了。在旧约中我们读到很多年很多很多年，他们已经就是分散了，一直到他们后来复国。但是现在我们要明白哦，现在在这个新约上我们有耶稣的约啊，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144,000那些犹太人是来自各个地方的。再来我们看神与列祖所立的约，神与列祖所立的约，在整个旧约中，神一再以长寿和多结果子的生命赐福他圣约中的百姓。这些并不是个别孤立的事件，而是他信守圣约的彰显。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一个例子，在创世纪15章第15节，我们来看，这个是给亚伯拉罕的。神，你知道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吗？创世纪15章15节说，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 被人埋葬。你知道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祝福如今在我们身上，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你可以读到的啊，他继承了这些应许。那么我们在基督里继承了这些应许，我们继承这些亚伯拉罕的祝福，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约，而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因为耶稣这个约，所以我们继承了这些亚伯拉罕的祝福。那耶稣他成为咒诅好让我们被祝福嘛，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约，而是因为一个更美的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立的约。为什么是一个更美的约呢？因为神应允给亚伯拉罕的我们通通都有，并且有更多，因为是一个更美之约嘛。所以亚伯拉罕的约是已经过时的了，已经过时的了。感谢主。所以有好几个真理我们需要知道的。Amen。 亚伯拉罕他会活到岁数满足的，他不会过早死的呀。是的，这个创世纪，创世纪二十五章第八节，创世纪二十五章第八节说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所以年日满足所代表的不只是年岁的数字，他描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生。亚伯拉罕一点都不贫穷，亚伯拉罕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富足的，而且是的，他死的时候也不是贫穷的，他把他的财富传给他的后代。亚伯拉罕他跑完了，跑进他的赛程，他也完成了他的目的了。所以神不只是延长了亚伯拉罕的年日，他也成就了自己的应许。所以下来我们看以撒跟雅各。先看以撒吧。以撒不仅承受了亚伯拉罕的约，也经历了神保守的手。他的一生提醒我们，圣约的祝福并不会除去试炼，而是保守神的百姓经过试炼。就是当他的百姓经过试炼的时候，神的保守、神的恩手会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以撒的这个例子，我们看到神如何保守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经历试炼的时候，这个是在他的约里面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现在是活在更美之约，更美之约啊！所以在亚伯拉罕的约中，神如何为以撒工作啊？今天他会为我们做同样的事情。阿们。那有关于雅各呢，来看一看雅各。那么雅各的人生是经历了许多的失败的啊，还有管教，还有恢复，还有恢复，并最终迈向成熟啊。他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创世纪四十七章第九节，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有一个学生说，牧师你会活到120岁。我说为了你了，我会活到120岁了。如果我的身体还可以支撑，还可以支撑下去，我会为了你了活到120。这里有多少位，这里有多少人希望我可以活到120，如果我的身体支撑得了了。所以雅各的人生哈，经历很多艰难的，但是那个约仍然是给他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如何鉴定他的约，我们看到神他如何保守他的百姓，就算我们经历非常痛苦非常艰难的季节。再来我们看生命因神的同在得以维持，看生命记34章的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那所以摩西是旧约中的一个领袖，对吧？他有神的超自然的保守啊，比任何人，因为他死的时候是120岁，圣经说他眼目没有昏花，他的精神也没有衰败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超凡的。Amen。 通常人们年纪越大，眼目会昏花，精神也没有这么好，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不同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保守他，让他完成他需要完成的，神让他完成的，神一直保守他，一直拖住他。感谢主。所以这个摩西啊，40年呢，在法老的王宫中啊，在旷野做牧羊人40年呢， 他又用了40年带领整个民族走过种种不可能的处境。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么重大的责任本应该使他精疲力尽，对吧？可是我们看到他与神的相交却使他不断重新得力的。以赛亚不是有一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吗？以赛亚书40章，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会怎么样呢？会重新得力，必重新得力。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他保守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啊，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体力啊，这些是因为他保守我们啊。加勒，我们来看下一个加勒。加勒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力量的。在85岁的时候，他怎样宣告？在约书亚记14章第11节，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啊。他说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啊。当摩西派他去，其实他们不愿意上去啊，在旷野啊，40年之久在旷野漂流啊。可是只有加勒他说什么？而且他说这个的时候啊，他已经是85岁了，他还要向神要那座山呢。有没有注意到加勒他并没有否认，哦，我已经这么老了，85岁。然而他做见证，他见证到神怎样保守他。所以如果你的身体需要做什么的，去找医生啊，不要无视那个疼痛，也不要埋怨说你年纪多老多大什么的。感谢主，而且我们要享受啊！你看呢，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你赚所有的钱，然后你年轻大的时候你不能够享受，因为你没有健康，是不是？所以他加了哦，他没有否认自己的年龄，他也没有为此抱怨，相反他见证的神啊，托住他的恩典，他的请求令人惊叹的，他没有要求安享晚年，反而他求得那被巨人占据的山地。许多人年老的时候呢，寻求安逸，可是加勒所寻求的却是攻取应许之地，他要得那地啊。所以长寿，我们先来看一看智慧文学中的长寿，我们再会看几节箴言的经文呢。在箴言，所罗门写的，他把长寿跟智慧联系起来。我们来看第一个经文，箴言3章16节，我们上周已经看过这个经文，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箴言4章10节，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这个是神说的。还有10章27节，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这里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所以一个人如果敬畏神，以诚实、节制、谦卑、饶恕、殷勤和敬畏神而生活的人呢，往往能避开许多伴随罪恶生活而来的后果。因此智慧具有预防和保护的作用，使我们免受许多不必要的忧伤。所以这三节经文，尤其头两个，箴言3章16，箴言4章10节，我们看到是过一个智慧的生活的结果了。阿们。神的智慧从何而来？就是从他的话语而来了。他的话语呢，从讲台你听到，或者说从你的灵修的时候啊，神对你说话。下来看大卫对神保守的确信，看一看大卫哦，啊，他一生经历极大的危险呢，他面临狮子、熊呢、哥利亚呢、扫罗也想杀他啊，外邦军队他也被家人背叛了，他的儿子背叛他啊，是一个政治的叛乱。所以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季节，他都经历到神的保守的手，因此他能够蛮有确信的写到，在这里他写到诗篇118章17节，他说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为什么你要活？ 因为我可以完成神的目的，这应该是为什么我们要活的目的啊，对不对？大卫在这里说的，对不对呀？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感谢天父，阿们。所以我们也把这些教导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教导中国的弟兄姐妹，阿们。感谢赞美主。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神对我说回去开拓一个祷告的教会。那么我想教会本来每间教会都应该有祷告的，对吧？可是为什么神说要开拓一个特别要讲到祷告的教会呢？感谢主。所以注意大卫他的眼光，他所渴望的不只是生存了，他渴望为了一个目的而蒙神的保守。他说我必不致死，仍要活。然后他写了为什么他要活，他要活的目的就是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啊。所以在讲台你看到我传道，跟在家里你还没有看到在家里我的样子，跟讲台站在讲台前不一样啊。在家里我没有在宣扬耶和华的作为，但是当我在这里我传讲神的话语就不一样。或许我应该出去到别处去讲。所以大卫呢，他希望他愿意啊，要一直传扬神的作为啊。所以长寿的目的始终与见证相连的。当我们跟你们分享祷告的见证，我们是在宣扬啊耶和华的作为啊。我跟他们说，很多时候呢，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师母就会领受到什么，或者说他会翻译到那个方言。比如说我跟 Eric 牧师我讲方言，然后他会有什么什么领受，他翻译。所以在祷告中也一样。还有非常奇妙的就是他领受到的，然后过了不久一个月前他说写下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听到神那句话，就是神的那句原话是怎么说的？所以我说现在要持守，要持守，要用权柄，不是现在才来祷告，不是现在才来用灵祷告，现在是用权柄的时候。感谢主。所以跟你说嘛，每个礼拜都有新鲜的见证。所以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例子，如果那个人表现得这么好啊，本来应该升职，可是被魔鬼挡住，然后呢如果他停滞不前了，所以就到此为止了。然后你跟人家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咯，但是其实是魔鬼挡住你，拦阻你，妨碍你了。诗篇九十一章，我们来看诗篇九十一章。神使人主享长寿，感谢主。诗篇第九十一篇中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神的隐秘处与荫下，避难所与他的信实，天使的保护，以及从危险中蒙拯救，祷告蒙应允，得着尊荣与满足。所以就算你有很多很多的钱，而且你活得很长，可是如果你不满足，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一个人跟我说，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人他得了癌症，然后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医疗方面，所赚的所有的钱都已经给医生了。所以达到高峰的应许，神在这个十六节说的，诗篇九十一章十六节说的，说到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救恩有三个阶段，一个就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第二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神他拯救了我们呢，搭救我们的，比如说魔鬼拦阻我们，挡住我们，神拯救我们。最终呢，就是当我们在回到天堂与神同在的时候， 所以保护带来保守，保守使人能够完成使命，而使命的完成最终带来满足。信徒的确信不是建立在人的力量上，而是建立在神对圣约的信实上。所以神一直说，一直说他要满足我们，使我们得着满足。不然你有什么身份，有什么地位，有居高位，也是没有意义的。 Amen 吗？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他有一个先见呢，在以赛亚书65章第20节，这里说，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所以小孩子婴孩应该活到岁数满足的。箴言书我们也看到许多这些类似这样的经文呢，所以先知以赛在这里遇见了一个时代，那时神赐予生命的祝福将奇妙的彰显出来。以赛亚论到主未来的掌权时写到这个经文的，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65章20节的经文的。所以这幅先知性的图画指向神恢复万有之旨意的完全实现。纵观整个救赎历史，神不断使一切朝向生命的恢复，而不是生命的衰减。他的国度以生命、平安、公义和喜乐为特征。阿们。所以我们要怎样得以在基督里啊，就要重生了。所以我说旧约已经过时，亚伯拉罕的这个约不能让人们得以在基督里的，他们需要在耶稣的约中。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就是我们的生命。阿们。他赐予我们生命，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如何？就是借着内住圣灵嘛。所以我跟你说过，每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我领受圣餐，我喝的黑咖啡代表耶稣的宝血，然后我感谢他赋予我生命，我也感谢他为那智慧启示的灵，感谢他因着他借着他这个智慧启示的灵是为生命的，为生命的，就是在这个地上过我们的生命的，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这个荣耀的丰富的基业，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然后智慧呢，跟在地上属灵的生活、属世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也是跟神的智慧很有关系的。在这个地上生活，无论是属灵上属世，我们需要圣灵赐予我们生命。比如说那个他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对吧？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生命不只是耶稣所拥有的，他本身就是生命。他说我就是生命嘛。耶稣在地上的整个服事中彰显了他胜过一切生命仇敌的权柄。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怎样医治人，使瞎眼的看见，长大麻风的人也得洁净，我们看到那些瘸腿的也可以走了，他叫死人复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啊，呀，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所以有关于旧约中所有跟生命有关的那些经文呢，耶稣已经完成了。所以在亚伯拉罕的约，在旧约神应允我们生命长寿，这些都可以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所以我再说一遍呢，旧约已经过时了，亚伯拉罕的约也是过时了。所以每一个神迹都在宣告神的国带来生命，耶稣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他的复活永远击败了死亡的权势，因为他活了，我们的主活了，因为他代替我们死了。所以属灵上来讲，我们重生我们不能被属灵死亡打败了，因为我们有属神的生命，我们没有属灵的死亡啊。我们死后我们会上天堂啊，而且在这个地上的时候，那比如说罪哦，罪已经叫人与神隔绝，但是通过 耶稣基督，耶稣也曾经在福音里面说到，到那日你不再求我了，你可以奉我的名向父要，无论你奉我的名向父要什么，他必会因我的名给你们。所以信徒，今天我们都有属神的生命，而且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长寿，并且活出完成神的目的。那如果你可以活到主耶稣显现，你就会得着一个新的身体，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我们退房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退出这个身体的房子，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退出这个身体的房子，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房子，对吧？所以下来我们看，下来我们看新约之下的长寿，新约之下的长寿，有些人以为长寿只是给旧约中的那些神的百姓的，其实不是的。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写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看保罗在这里引用旧约，是不是他是不是引用了，这个是以弗所书六章二节三节，保罗是引用了旧约下其中的一个诫命他把这个放在了这个新约里面，对新约下的信徒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神有关于道德的原则是不用改变的，神我们要依靠他，而且呢照着他的方式， Amen。 我们要注意保罗引用了这个旧约的一条诫命，并将其中的应许直接应用在新约信徒身上，这写明了一个重要的原则，神在道德方面的智慧并没有改变，福音并没有废除公义的生活，相反的，圣灵赐能力给信徒，使他们能够按照神的道路生活，或者说按照他的方式生活。我们顺服不是为了赚取神的接纳，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蒙神接纳。阿们。恩典与顺服并不冲突，恩典使我们能够顺服。下来我们看看，学习一下符合圣经的平衡必须避免的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很多信徒他们认为每一位英年早逝的信徒都是因为缺乏信心，没有信心，或者说不顺服，因为他们的不顺服或者他们的缺乏信心。但是经文并没有说那些英年早逝的都是因为他们不顺服或者他们没有信心，经文可没有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为什么这个人死过早每个人离世的时间你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原则来解释的。 Amen。 Yeah, 所以我们可以活到多长我们可以活到多满足有一些人们做的决定是不能够扭转的。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们小的时候一直说我不会活超过四十岁的，一直以来这么宣告的，所以这种情况除非是他们自己扭转或者神扭转，不然说的过久这种不能扭转的。所以第二个极端是什么呢？是人们认为我们的选择不会影响生命的质量，是会的，或者长寿，或者寿命的长短。刚才给你举的那个例子，这个人 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说自己不会活超过四十岁这个是他的选择，他如此宣告，他如此相信。下来，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拥有主权，我们的选择确实会带来影响。神的应许邀请我们忠心的信靠他，而不是妄自推定。无论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是多是少，我们最终的盼望都建立在基督里。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是不是？我们总是在基督里有盼望，看似好像没有盼望了，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总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态度在这个地上生活的。从小一直到我们年纪大，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阿们。圣经也教导我们以智慧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来看诗篇九十章第十二节，诗篇九十章第十二节这里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刚才我跟你说了，是不是长寿总是跟神的智慧有关系的。这节经文继续说，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不只是你的目的，对，我们要活有我们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们更要记住是神对我们的目的，神对我们有什么目的数算自己的日子不是要活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教会有什么目的在这个教会侍奉等等啦，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摩西写的，他带领神的百姓很多年过后他写的。阿们。所以长寿的这个约不是一个让人消极等待的应许，而是呼召我们积极的回应，行在神的智慧中，尊重他的道路，并忠心管理他施恩赐下的每一个年日。阿们。哈利路亚。那怀着永恒的眼光生活，怀着永恒的眼光生活，那你活到120岁又怎样？如果这个人活到120岁，可是他生命中没有基督，那又怎样？ Amen。 最重要就是生命中要有神，有基督。常说是宝贵的祝福，但并不是至高的祝福。至高的祝福乃是认识基督。 Amen。 两个应许了，同一个故事。长寿的应许绝不能遮盖那更伟大的永生的应许，对吧？刚才我说了，如果你活得很长，可是你没有耶稣没有用啊，没有永生的应许。相反呢，这两个应许是彼此相连的，因为我们借着基督得着了永生，所以无论在世的年日是多是少，我们要信靠圣约，行在他的智慧中。神所赐有关生命的应许建立在他永不改变的属性之上，并在基督里得以成全。我们行在他的智慧中，我们敬畏他，顺服他，我们有节制，这些都是神赐生命之福永留的途径。阿们。所以他会用长寿来满足我们。阿们。不只是活得长活得久，而且要结许多的果子，要结出许多的果子。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阿们。我跟你说啊，我再告诉你们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兄说，他在他还没有来到这个教会之前呢，他总是觉得他一直说他不会活得很久的。感谢主，感谢主，他现在来到这个教会，上周跟你们说他现在都不怕飞了。以前他很惧怕，以前首先他总是宣告说我不会活得很久啊，然后他又很害怕飞。所以有时你说为什么神带领你们来到这个教会，就是首先拯救你的生命，完成他的目的，帮助他完成他的目的。最近啊，我听到他说两遍了，以前一直说，以前一直说，差不多好像讲上一年，说他不会活得长。那虽然有时候我们说了负面的话，可是我们可以抵消他，再说正面的了。我们说错了，然后我们赶紧抵消他，说正确的。所以不要来到那种地步啊，一直说到不能扭转的地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说错，然后我们每个人总是有说过错的话，对不对？也有乱说过话，对吧？但是我们意识到说我们要抵消它，我们说正确的话，说神的话重复神说什么，我们宣告，我们说同样的话。以前他一直说他不会活得久，可是他现在连飞都不怕了。不然的话，有些人呢，他们怕这个怕那个。有一个人说我不怕死，可是我怕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这个那个。所以很微妙的啊，不管是什么了，只要是惧怕，你就一定要除灭它，不让你生命中有任何方面的惧怕。感谢主，哈利路亚， Amen。 神是好的，神是好的，魔鬼是坏的。所以为他的荣耀而活了，阿们。为他的荣耀而活，为他的荣耀而生活。感谢主，阿们。